第九章我们一同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好，一同来读。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在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了。这里好提到有一颗星从天落到地上，究竟这颗星是预表什么？你觉得呢？这个星从天坠落，你发现这个描写跟以赛亚书十四章讲到这个光明的天使我们的堕落很类似。我们看以赛亚书十四章，我们从十二节读到十四节。好，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所以解释要我们看到这位明亮之星 Lucifer 会很荣耀的发亮的，在原文这个字是 light carrier， 他带光的，非常有荣光的。那也很多解经家认为他是敬拜的天使长，是负责这个对神的这个敬拜的，所以他在这里描写啊，我要坐在聚会山上，好像他要在当中要备受敬拜。那你看到这位敬拜的天使长 Lucifer， 他所以堕落的原因，看到吗？你发现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每一节都提到什么？啊，都是提到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坐在，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是最可怕的。自我的高升，自我的膨胀，自我的高举，自我的表现，一切都是自我，这是堕落的根源。所以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要以神为中心，以基督的心为心。你发现很多的悲剧，很多的争吵，很多的问题，许多的家庭破碎，都是因为自我为中心啊，对方达不到我的理想，达不到我的要求，达不到我的律法，达不到我的满足，所以我要跟他闹，我要跟他分。在家庭是这样，在教会是这样，在国家也是这样啊。所以让我们看到整个罪恶的根源是我啊，不以神为中心，不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啊，解释撒旦的堕落。所以杰克从天上下来啊的星，有一颗星从天落到地上，很可能是直到这个魔鬼啊，是撒旦。那假如这个星是魔鬼是撒旦的话，我们如何去理解为什么神要把这个无底坑的钥匙交给他？这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但你发现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神把权柄给魔鬼，有没有注意到想到？最明显就是约伯记，对不对？啊，神把权柄给魔鬼，给撒旦，啊，让他可以去伤害约伯，只要不夺去他的命，夺去他的儿女，夺去他的产业，夺去他的健康，啊，好像撒旦成为神手中的工具，能够达到神更高的一个目标跟旨意。同样，你发现神把权柄给尼布加里撒王，啊， 让他占领的这个犹大，对不对？成为神手中管教审判以色列的一个工具。尼布甲尼撒是一个外邦不信神的人，但神却用了他成为他手中的工具。所以甚至很多人说，为什么神不现在马上就把魔鬼撒旦一脚踢到无底坑，还要等那么久，让我们众生徒受那么多的艰苦啊，面对他的引诱，他的试探，他来时要偷窃杀害毁坏，为什么神不马上就把他丢在 无底坑里？同样的，神准许撒旦的一些的事情，好像把权柄给了他，好要神用他成为他手中的工具，而达成神更高的旨意，包括我们对神的信靠，包括对教会的炼净等等啊，没有苦难就没有炼净啊，教会越受到逼迫，教会就越炼净，越刚强，越有能力啊。一个没有逼迫的教会，反而就像老底下的教会，就怎么不冷不热啊。所以很奇妙，神的旨意啊，在这里，神把这个无底坑的钥匙给了魔鬼撒旦，让他开了这个无底坑，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便有烟从坑里冒上来，这些烟是预表什么？这些烟是什么？这些烟很可能是许多被监禁在这个无底坑里面的邪灵污鬼。神准许这些邪灵污鬼更大量的出来，这些邪灵污鬼去到哪里呢？你读下去，读到第三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你发现有些什么？有什么？有蝗虫灾，而且这些蝗虫非常厉害啊！你看这一段的描写啊，我们来看这些蝗虫的描写啊，我们从第六节读到十一节。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着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的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够能伤人五个月。武力康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说，叫亚巴顿，希伯来话名叫亚波伦。所以这些的蝗虫还有领袖的，而且他们是非常厉害，你看到他们的描写，甚至从这些描写，有人认为这些好像是轰炸机啊，可能是这个约翰看到未来的这个轰炸机的图画，他也不懂这些轰炸机是什么，所以就描写成这样啊，这是一种说法。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真的蝗虫啊。那这个真的蝗虫呢，就应验了旧约约珥书第二章讲到耶和华审判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将有蝗虫灾临到啊。我们翻到约珥书约珥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从第一节开始啊，第一节到第五节。好，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好，停在这里，这 其实幕后的蝗虫在。那这是蝗虫为什么那么厉害？因为在第九章第二节有许多的邪灵出来，其实邪灵跟这些蝗虫有什么关系？很可能邪灵进入蝗虫，所以这些蝗虫才那么的厉害，那么的有能力。所以你发现从创世纪第三章，这个蛇引诱夏娃，这个蛇为什么那么厉害，会讲出那么厉害的话来引诱夏娃？这个蛇不是蛇本身，是因着什么？撒旦进入蛇的里面，蛇被撒旦利用啊，让始祖堕落。那我们再看新约一个例子，路加福音第八章，看邪灵进入人的身上非常厉害的。路加福音第八章好，我们来看第八章二十七节。好，一同来读。耶稣上了船，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然后你看，这个人是他的力量啊，在这个二十九节的后面啊，这个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绑，他竟把锁链挣断，看到吗？所以当一个邪灵进到人的里面，会给他一些超自然的能力啊，是很可怕的。所以这些邪恶的人，当他被鬼附之后，他会有一些非常可怕的表现能力啊，甚至有些这些算命的或者说这些等等，都是因着邪灵的能力啊。所以千万不要碰这些算命啊，或者这些有交鬼的这些啊，这些都可能看他的背景啊，或许有些跟邪灵有关系。我曾经在 Long Island 牧会的时候，有一个牧道友才刚刚信主，他也不太懂，结果他就去找算命的，还是以前习惯算命，但是没有砍断这些的算命的事。结果呢，他去算命，这个算命的人跟他说，未来一个月里面你们会见红，就说会有这个流血的事情。结果都在一个月里面，他的丈夫就车祸就过去了，这个是好像给魔鬼留地步啊。就是这些是撒旦的攻击，来证明他的预言是真的，而不是说他预先知道，来是他要攻击你，你开了个门去被他攻击，结果他就照他所讲的来攻击你的家庭啊。所以这些邪灵很多时候他们真的有能力啊，假如你不是在基督里面被保守的话啊，那么甚至他有能力去夺取人的命等等啊，这些的事情啊。所以很可能其实蝗虫那么的厉害，是邪灵啊进到他们的里面啊，来用他们来偷窃、杀害、毁坏。那么在第十一节啊，九章十一节讲到他们有首领，这个首领啊，这个希伯来文是亚巴顿，希腊文是亚波伦，意思就是 destruction 破坏，也就是说魔鬼的作为，偷窃、杀害、毁坏啊，要毁坏人，要伤害人，要杀害人。要破坏神的创造，这是撒旦一贯的工作。所以假如这些蝗虫不是被邪灵所掌控，就不可能有一个首领可以指挥他们啊。 表示说有一个魔君啊来指挥这些蝗虫啊。所以你看到连这些邪灵巫鬼他们都接受命令啊，能够彼此同心啊，以魔王的心为心，产生那么大的一种破坏力。我们基督徒更要彼此同心啊，唯有同心合意，我们才能够胜过那恶者，同心合意才能够兴旺福音。好，这是关于这个蝗虫灾第五号，有没有什么问题？好，
十一节里面讲这个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这个无底坑的使者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很可能，因为这个破坏的天使他拥有这个钥匙，拥有这个权柄，这很可能就是这一位做他们的领袖啊。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第六号灾，这个第六号灾不得了，它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六号灾带出两亿的马兵，能够杀害人的三分之一。那么假如按照刚才我们算，在四印灾的时候 The fourth shield 65亿的人死了四分一，那剩下大概48亿，再死掉三分一，这三分一等于也差不多16亿了。所以第一次差不多16亿的人没有了，第二次在这里六号灾呢又没有16亿，所以32亿的人就没有，等于说人口的一半没有了。你就知道这个灾难的恐怖。我们现在说哇，这个巴基斯坦的大地震啊，死了该5万人，我们觉得很可怕啊，大海啸死了有没有20几万，对不对啊，已经觉得很可怕。这里是算一的，65亿的一半没有了啊。所以你算一下在四分一，然后再来一个三分一啊，所以等于说四分三，然后剩下三分二啊，所以一半的人剩下，只剩下一半的人。三十，第一次第四阴灾死掉16亿，然后这里的六号灾又死掉剩下的三分一，所以有16亿，加起来是32亿。你去想想这个数字你都知道很恐怖，算一的不是算万的，人口一半没有了啊。所以看到
叫的是非信徒吗？还是
对，都是非信徒。信徒的，所以你发现之前讲到一批被提了，感谢主啊，不需要接受这种的啊，两亿马兵的战争灾啊。那究竟这两亿马兵是谁啊？还有为什么会描写到这个伯拉大河啊？把它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这个使者很可能也是四位堕落的天使。或许是堕落的天使长，也很可能是很有权柄的。那波拉大河啊，那么这个地方很特别，因为巴别塔就建在波拉大河的旁边，所以第一件人类要做王要高升的这个背叛神的这个罪恶的来源是在波拉大河啊。那么也有人解释这个四个使者可能是四个国家啊，从这四个国家带出两亿马兵啊，有人说可能是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跟苏联啊，也有人说可能是中国，这些都是不同的看法哈。究竟这两亿马兵，假如是真的两亿马兵，这两亿马兵是从什么国家出来 假如是从四个国家出来，是哪四个国家？那么陈宗道呢，他觉得不太可能有两亿马兵要就是说穿过伯拉大河进入中东地区，所以他认为呢，这两亿马兵是邪灵的马兵，就是在幕后就是其实邪灵啊，因着在伯拉大河被释放的这些天使邪灵，他们就更厉害的在地上就是偷窃杀害毁坏。那么虽然地上又死掉三分一人，但是我们看看二十节人的情况，我们一同来读二十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煞邪术奸淫偷窃的事。让我们看到虽然是那么厉害的审判领导，人的刚硬人的败坏，他始终还是不愿意悔改。而且看到在这末世的时候啊，许多的这些凶杀的罪，这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还有邪术，就是 witchcraft 的事情啊，最受不了连这些 witchcraft 的这些的教导都进到小孩子，因着 Harry Potter 的书，好多小孩子去看，很可惜啊啊。那我们的第二代会不会就更对这些邪术的事情啊被迷惑了？奸淫的事情啊是那么的严重，偷窃的事情，被这些罪所捆绑，终不悔改。好，其实第九章的一些重点有没有问题？啊，我们希望今天最少把第十章可以完成。好，我们来看第十章啊，刚才提到这个大力的天使啊，我们一同来注意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对他的描写，我们一同来读。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配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气雷发生。气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气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好，所以按照对这位大力天使的描写，你觉得这位大力的使者或者天使是谁？特别当我们看回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主耶稣的七荣耀啊，你发现在这里很多的描写啊，很接近第一章对神的七荣耀啊。他配着云彩啊，有彩虹，脸像日头，两脚像火柱。所以从这些描写，很可能这位的使者应该是谁啊？而且他在这里更描写，他呼喊大声，好像狮子，犹大的狮子啊，表示什么？很可能是主耶稣基督啊。而且他手里拿着这个书卷，这个书卷就是这个承受世界的文约，所以他能够踏海踏地，表示他要领受这个世界的主权，海跟地都是属于他的，就是我们的主。那么在第四节特别提到，不可以写出这个七雷 之声的内容。那么很可能这个七雷之声就是神对黑暗撒旦国度的一些战略跟一些的机密不要写出来，免得让仇敌知道神的一些计划，拦阻神的计划。所以也有人觉得为什么要用悟性祷告，要用方言祷告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方言祷告述说各样的奥秘，悟性没有果效所以连这个撒旦也听不出来你为什么事情祷告你用悟性祷告他还会听得到你为这个事情祷告可能他听到是故意来拦阻但是用方言祷告述说各样的奥秘所以连恶者也不知道你祷告的内容只有神知道。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特别提到这个神的奥秘我们注意看这个第七节，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神的奥秘就成全了。你发现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 几方面的奥秘，但最重要的奥秘是什么奥秘？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提到什么奥秘？第三章第三节提到的什么奥秘？福音的奥秘。究竟这个福音的奥秘是知道什么？我们传道人要深知道这个福音的奥秘。什么是福音的奥秘？外邦人成为后世，我们都能够因信称义，不是靠守律法，乃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皆是福音的奥秘。假如要靠守律法的话，外邦人不知道十条诫命不知道许多这些的礼仪律法，他们就没有机会了。但神的救恩是超越这些律法，不是靠这些律法，来自因着每一个人他个人对神的因信称义，所以连外邦人可以成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那么也提到以色列的奥秘我们放在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这个以色列的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是什么？在末世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其实我们不能理解，不能明白，觉得很奇妙不可思议的事情。以色列人那么抵挡这个基督教，但是到末世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得救。但是我刚才提了这个十四万四千是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出手的果子，让我们先看到已经有十四万四千了，将来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我们曾经解释过为什么以色列全家会得救，因为当耶稣基督驾着天上的云彩降临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正在遭受什么事情？正是被敌基督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以色列耶稣基督降临，用口中的剑灭绝仇敌，拯救剩下的以色列传家。所以剩下的以色列传家看到耶稣基督的拯救跟作为，他们全家都得救。解释一个以色列人得救的奥秘。然后第三个重要的奥秘就是心腹与基督联合的奥秘。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在我们中国教会有一位神的仆人叫刘东坤呢、啊、牧师，他最喜欢讲这个奥秘哈、啊。我们以前也请过他来讲这个神的奥秘、啊、很有意思。有没有上过他的课？还记得吗？好，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了解这个奥秘，我们就会了解为什么神会设立婚姻，就会了解家庭的重要性，就了解为什么夫妻不能够离婚啊，因为这是预表与基督的关系啊。好，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到三十二。好，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看到吗？这是心腹与基督联合的奥秘。那么这个联合的奥秘，借着地上夫妻家庭的生活，夫妻的关系来预表来说明。夫妻如何彼此的合为一，成为一人，我们与基督同样的透过圣灵与基督的身体连结啊，是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一。夫妻是如何的相爱，不可分离，同样我们与基督也是成为他的心腹，我们爱我们的主啊，永远的属于他。所以也从这个角度看到，为什么神所配合的不可以分开，因为这是预表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假如可以分开，就表示说我们可以不得救，会与基督分开。所以在罗马书清楚的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任何的东西，难道是患难吗？是刀剑吗？啊，谁都不能把我们从主的手中跟父的手中夺去。我们是永远与主联合，永远属于神的。所以神也要透过地上的婚姻家庭来说明我们永远属于基督的这个的事实。所以破坏家庭的，其实就是在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神是用夫妻的关系预表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家庭是很重要。所以在末世的时候，的确撒旦就是要攻击家庭，家庭夫妻的关系被摧毁了，他跟神的关系也会被摧毁，他就不能侍奉啊，他就没有办法啊有效的被神使用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极大的奥秘。第四，死亡被得胜吞灭的奥秘，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以因着这个奥秘，很多人他们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相信。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五十一节跟五十四节。好，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好，到五十四节，且必朽的既变成不朽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要应验了。看到这个奥秘是什么？死亡被吞灭，我们本来是必朽坏必要死的人，却能够不死不朽坏，而且更奇妙的，这个必朽坏的身体会改变，会变成一个什么荣耀的身体。这真的是个奥秘，没有办法能够解释。我们血肉之体怎么可以在一点眼当中就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如同基督荣耀的身体，可以超越时间空间进入永恒。而更奇妙，这个荣耀的身体还可以在神的国里面与耶稣基督一同吃喝那新的日子，在羔羊的婚宴里面与耶稣基督一同吃喝，这就是奇妙。就像耶稣他复活荣耀的身体，他可以在提比里亚海边跟门徒一同吃那个鱼的饼，但他的身体又不需要食物来维持的，这个太奇妙的奥秘。 又是太荣耀的奥秘，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朽坏败坏的身体。好，我们再看第五个奥秘，帖撒罗尼迦后书，后书第二章第七到第八，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和华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这个不法的人是谁？敌基督。这里讲到不法的隐意，这个隐意原文是奥秘，敌基督是一个奥秘。所以很多人都在猜想这个敌基督或者这个假基督666是谁，啊，这是一个奥秘。但是到了大灾难的时候他会显出来，然后启示录17章又提到一个奥秘，启示录17章啊，再提到这个奥秘，17章第7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第7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我要仗着女人和带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讲到这个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就是这个敌基督的奥秘，究竟他是谁，他的来龙去脉是如何。那我们到了这个13章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来解释究竟这个海兽敌基督是谁，然后地兽假基督又是谁，他的一些特点是什么。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启示录的第十章，启示录的第十章。
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小书卷跟第五章的书卷有没有不同？就是说前面第五章羔羊来拿书卷，那这边为什么就变小了？
我的体会可能是不同的书卷，因为主要是这个小卷呢被这个约翰领去而且吃了，所以应该跟那个七焰丰年的书卷应该是不同啊。那我们来注意这个约翰取书卷的意义啊，那第一，在这个第9节的后面，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这提到要吃这个书卷，这个吃是代表什么？是代表什么？要咬，要思想啊，要去明白啊。那这个属灵的意义就代表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啊，领受神的话，明白神的话，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下去。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15章，旧约也有类似的描写。耶利米书15章16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耶利米把神的话吃进去了。那么以西结书第3章也有类似的描写，吃 把神的书卷赐下去。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真的要好好吃神的话，领受神的灵粮。那你发现在这里描写，当他吃下去之后有些什么的情况？第十节描写第一个情况是什么？他的口觉得怎么样？甜如蜜，口觉得甜如蜜。的确，神的话如同诗篇十九篇第十节所说的，比蜜还有甘甜。当我们真的能够明白神的话，能够领受神的话，得着神的话的亮光跟光照，我们真的觉得心里甘甜。但是吃了之后在肚子里面觉得什么？发苦。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进了肚子就发苦？进了我们的肚子就表示我们不单是明白神的话，而且我们吸收了神的话，把神的话变成我们生命生活的实际。当我们行出神的话，把神的话吸收了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就要付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这个苦的代价。就像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这个代价是什么？要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苦不苦？真的是不容易的，有他的代价，有他的苦。当我们真的是行神的道，实际的把神的道透过我们的生命生活表现出来，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苦难的。甚至像老约翰，他都被关锁在拔摩海岛，后来为主而寻道， 会经过许多种种苦难的代价。我们再看《使徒行传》十四章，讲得很清楚苦难跟国度的关系。《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二十二节，好，找到我们一同读。二十二节，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怎么样？经历许多艰难。我们要守神的道，要行神的道，我们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但是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神荣耀的国度，能够得国度，成为得胜者。那么很奇妙的，当约翰领受了神的话，第十一节，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这个说预言就是指到做神的出口，不是指到说单单只是未来的事情。的确，约翰从拔摩海岛之后他被释放了，他继续回到小亚细亚，回到以弗所做神的出口啊，被神所使用。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要被神使用，成为他的出口，我们何等需要好好吃神的话。不但是追求一些超自然的恩赐，我们需要吃神的话，让神的话充满我们，被神的圣道充满，我们觉得神的话甘甜，我们喜爱神的话，然后付代价去遵行神的话。当我们遵行的时候要付代价，我们觉得很艰苦的，但是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列国的先知，才能够做神的出口啊。所以这是施洗约翰门徒约翰给我们的一个的榜样啊，让我们可以得着神的话，吃下神的话，然后遵行神的话，也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好，我们就把这个第十章啊几个重点讨论完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只剩下一分钟。所以我们今天把这四章的圣经看完，你的感觉是什么？敬畏神 害怕，还是主啊，让我不要落在那个大灾难里面，在灾中才得救被提，要经过前面的六印灾，很可怕的。
七雷代
表，这个七雷很可能就是指到这个神在地上施行审判，因为雷是一种审判的预表，一种审判的一种具体作战的计划，所以叫老约翰不要写出来，天这个天机不能外泄，这是军事神的一些对恶者的一些审判的行动的详细的一些法则。